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传道人站在讲坛上讲道，会众显然事先已经认定他的可信度。由于这个岗位上的能力和影响力，圣经教师有很大责任要去传达真理。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我们会继续探讨《提摩太后书》，保罗忠顾他这位年轻的朋友，要小心假教师，同时请求提摩太成为真理谨慎的学生，不会令人偏离真理。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正确活出话语》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保罗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劝这位年轻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提摩太必须要确定自己是真正的传讲主道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之后来看第十四节哈，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的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争辩这个词解释作用言语交战，或者是语言征战、战争。提摩太啊，千万不要这么做。第十六节，保罗又补充说，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保罗需要解释给我们知道，准确的福音传讲者有什么样的角色。我是指着那些教导圣经的人，那些传扬圣经、写下圣经、以圣经做布道工作的人。首先，每一个人都需要留意自己的言行。我们看第十五节，保罗怎么说呢？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啊，你要明白自己的信息必须首先要在神面前得着验证，你的生命要活在神的面前，没有人在旁边监督，也没有秘密。不要疑惑生命，不要说一套做一套，务必时时审查自己。其次呢，要小心谨慎， 按照正义分解真道。所以第十五节说，你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一个可靠的传道人要能够正确的解释真理，他将是真理准确的传道者，他的解释不会有所偏差的，也不会淡化真理的。他们会根据经文的信息正确的来传道，拒绝错误的解释，错误的应用经文。关于真理的事情，大家可以依靠这个人指明笔直的一条道路。主要的问题要问每一个福音的传道者说，你是不是正确的解释真道呢？这是诱使你离开真道的宣传伎俩啊！因此你们有哪一些不要做呢？我们看第十四节，请你看啊，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第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离这个目标有多远呢？第十五节的比喻最细微之处告诉我们，这位传道人必须要有无愧的表现。其中最大的关键就是这位传道人独处的时刻，到底他花时间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十八节啊，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提摩太啊，这是一场仗，你不是进入到游乐场，而是进入到战场。事工会有许多的征战，你要迎战敌人，痛击魔鬼，打击异端邪说，但是不要盲目的征战，你必须要打美好的仗。那么我如何做到呢？我们再看下面一节哈，第十九节，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好，再下面一节，二十节，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赌了。这个名字叫做保罗的人，他敢说，他们在毒害人们的思想，我要抵挡他们。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们将在提摩太后书再一次的看见他们。我们现在回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我们将再来回来探讨哈，他们偏离了真道啊。第十八节，他们说复活的事已过了啊。听众们大概想到基督的复活，但我不认为这是指的是这一点哈。当时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保罗他指的是未来的复活，未来的复活。因此呢，这个特别的假教导使人对于复活是断章取义，将之灵异化了。他们说啊，哎呀，我们都会复活啊，你清晨起来就是复活啊，你复活得到新的洞见，很棒的想法，你有启发，多么的好啊。他甚至暗示复活进入到另外一个生命啊，就好像灵轮回一样啊。他们在邪教是这么教导的，讲复活灵异化，没有真正的解释复活的意思，没有指出所有人死后都会复活。所以我们看到四章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是信徒蒙福的盼望。如果能够想象人们一旦发现不能够再与挚爱的人见面的时候，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你能够想象如果人生就只有在这个地球上面的60年到80年会怎么样呢？请你想象一下，我在每一场的丧礼里面说的盼望，就是某一天你会再见到你所挚爱的人，你有一天会跟他们在一起，你们两个人或者你们一家人会与神面对面，这是多么荣耀的。但是这些人所教导的却是另一套学说，因此呢，第十八节说他们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啊。人们渴望知道真理，这个真理使你得着自由，假的信息捆绑了你，你要拥抱真理，不要害怕真理。当二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平息，人们充满的盼望寻求和平，我们许多人都记得那些梦想很快 就成了噩梦了。苏联在全球展开了角力，铁幕拉下，东欧被吞吃进入了铁幕之后，冷战也就开始了。有一个人十分关心这个事情，他就是丘吉尔。他的话很令人震惊，他认为他若要带领英国国民走过危难，走向和平，圣经的预言已经为他的路设下了明灯，但谁能够让他将这个光照在这些事物上面呢？我没有读过一本书说丘吉尔他是信徒，但是他知道这本真理的书教导人忠实，但他不认识这本圣经。他用心的查问，我的资料显示他选了一位前宣教士哈勒德·圣约翰。这位宣教士在圣经教导上面很有恩赐，他当时对于预言的经文非常的熟悉。丘吉尔和圣约翰就坐下来谈了一整天，这是那天最美的时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坐在其中一个神的圣贤和伟大的圣经教师的脚前，听他教导圣经。他正确解释了圣经，你可听到吗？他准确解释了圣经的预言。两个人在漫长的一天结束的时候道别，丘吉尔就轻轻的叹息，对他的新朋友说：圣约翰，我会将半个世界来换取你对圣经的知识。圣约翰听到他的赞赏之后，静静地说：先生啊，我已经为了这些诗事已经将所有都献上了。一个人不能想要得到全世界和世界所有的物质以及世界的文化，又能够同时获得圣经的知识，你将要做出选择。思想如果要更新，必须要委身于神的话语，做他话语更好的学生，胜过于专精宪法；做他话语更好的学生，胜过研读历史；做他话语更好的学生，这可以帮助你迎接未知的未来。我们现在活在艰难的时刻。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就发现，这些人越是谈论虚无的学说，就越背离真理，然后越多人被毒害，更加的软弱。我们看看第十八节描述这样的结果哈，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你的信心可能被骗子败坏了，你们有的人才刚回复信心，相信信徒仍然会对你说真话。多年来在建立我们的教会之后，我要指出，有的人真的需要医治，有些人是荼毒宗教的受害者，被不公平的牧者占了便宜，或者一些宗教的同工只会在你愿意听教的时候来牧养你，但是当你不认同他们的教导的时候，就会将你给放弃了。你需要时间得着医治，回复过来。还是有少数的人是可以信靠的，你会知道这些是坚守着神话语的人，你会从根本上了解的。因此你要打开圣经，提起精神，记着信心不是必然会失去的。我太太刚从英国回来，回来的时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四周看到的人看来都走不同的方向，那里的人迷失了方向，不知道往哪里去。她就对我说，亲爱的，你只管等到明天早上，因为我有一些然而要告诉你。我们就来看第十九节哈，然而你们喜不喜欢这个词呢？我喜欢的哈。人们说啊，什么什么然而你们可知道保罗这么说的原因吗？因为世事艰难，十分的糟糕，假教师激增，许多人失掉了信心。然而提摩太啊，当时保罗虽然他身在监狱，却是强调这个词。这些连接词在经文当中是很重要的。然而什么呢？提摩太必定是很紧张的。什么啊，保罗啊，是什么呢？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哇，这真的是太好了。这些事如果在全世界发生有多么的好啊， 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如果每一个灵舍都这么做，情况会怎么样呢？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如果教会继续的走迷，情况会怎么样呢？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根基又怎么样呢？它有两个印记，你看啊，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并且有此印记啊，看看他们用引号刮起来了。第一个是秘密的印记，只有神知道，主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人。哎呀，真的是很美好。还记得吗？当以利亚以为自己是唯一与真理同行的人，神对这位先知说，我派了7000个不向巴利屈膝的人，有好几千人是我的跟从者。神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人，你们也希望自己能够知道吧。你不是希望在街上所遇见的人，你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吗？斯布珍他有一次说，神如果将条文加在每一个信徒的背上做记号，他就会花时间在伦敦的街上走走，掀开人们的衣服，找出谁是属于神的人。但是神没有这么做，他说，所以呢，我就传讲主道，那些属于神的人就会过来。你看，这真的是很棒的话。我因此跟人分享福音，他们有的时候会说，哎，你知道吗？你是在对诗班讲道，哎，我15年前早就已经认识基督了。这就好像在问我们教会的人说，你是第一次的来宾吗？对方啊，竟然回答说，哎，不不不不，事实上我是这个教会的创办人之一耶。你们并不了解这种属灵的事情，不能够光凭的外表去分辨的。那么有谁能够分辨呢？只有主能够分辨，他知道所有属于他的人。同样的情况，如果有不属于神的人，神他也会知道的。因此你现在会有这么坚定的信念，全部都是神他的计划。他知道你在聆听这篇信息，他知道你在容忍这个滔滔不绝的传道人，他知道你在听的信息会深深的触动你的心。神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人啊，这是你和他之间的事情。你看，他没有取去我们的责任，即使他知道谁是属于他的。我们来看下一行啊，这是另外一个印记，这不是秘密了啊。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为什么呢？我们为何要远离邪恶的事呢？因为基督徒生活的见证是众人唯一能够看见的福音啊。我认为这是非常真实的事情。大家不会知道有谁正在观察你们，我不知道他们在看我。有一天我清晨6:15穿着睡衣去了食品杂货店，以为那个时候啊店内不会有人。你要知道，穿着的不是什么伪鞋的那种睡衣。于是呢我就溜了进去啊，我就拿了果汁，再去拿牛油，经过那里去拿这个鸡蛋啊。那个时候呢两个人就迎面而来说，牧师早安。哎呀，神怜悯我啊，几个会友就站在那里说，我们准备待会儿就去听你讲道，我们其中两个还是你的会友呢。真的吗？我总是说，我庆幸那个时候自己的言行是没有问题的哈，我那个时候表现的还不错啊。为何不要行在罪恶当中呢？因为他们会令你离开真道的，他是其中的一个骗子。不要跟我谈论耶稣，因为我四周那些人言行一套，但是生活上又是另外一套，他们说一套，但是却做另一套。这就是根基上的印记啊。你们有这个印记吗？凡称呼主名的人就是你了哈，请将名字写在这里哈。总要离开不义，但你仍然活在罪恶里面是吗？每个星期你都有机会离开真理，每天你的思想都有时间迷失，你可以离开所知道的真理。因此呢，第19节末这一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说，主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人。但同时啊，神要我们对他负责任的，在生活当中讨他喜悦，远离罪恶。你可知道根基是什么吗？ 就是真正的教会，就是真正的教会。真正的教会包括了那些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以保罗的话来说，就是指着以弗所和罗马中被拣选的人，就是那些蒙召出来的人，那些蒙神拣选的人，那些真心真意相信主耶稣的人。真正的教会是全心全意的远离罪恶，就在这方面努力。基督徒们务必要感到生活上面的责任，你们的生命要能够吸引人来归主，而不是令人远离福音啊！这就是根基，它已经立定了，历世历代都立定了。认识神的根基确立是多么棒的事情啊！这对一位牧者约翰利普啊，他来说是多么的有意义哈！他在伦敦一所教会已经服侍了有63年之久，竟然在同一所教会能够服侍63年。他在这所教会服侍期间，他爱上了音乐，但是呢，没有什么诗歌本可以供教会来颂唱的。当时有一本古老的诗歌书，是由以撒华兹哈 Isaac Watts 他所写的。当时这个诗歌本也有一点陈旧，他于是呢就自己收集出版了一本诗歌本。这个诗歌本大受欢迎，在他有生之年已经重复出版了11次，不断的再版。在这首诗歌集当中，首次刊载了一首诗歌，名字叫做《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啊、哦，这首诗歌有7节哈。今天这首诗歌名字叫做《稳当根基》。第一节说，耶稣的门徒有其稳当的根基，是神的言语，在圣经有所记。救主已应许，赐你永远的福，投靠你救主，他必定要保护。诗歌开头的第一句很可能出自我们刚刚所探讨的第19节，但是两者的分别是这首诗歌没有提到那个词然而。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你在面对什么，政府在做什么，经济如何的艰难，你的邻居办公室或者学校有什么样的传闻，然而呢，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主耶稣谁是属于他的人。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听众当中如果有人从来没有信靠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现在应该是时候了。你听到了有人宣讲他的话语，你今天所听到的信息指出他就是那位为你的罪付上完全的赎价的上帝。如果你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他今天就会进入到你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稳固地站立在这个根基上面，这个根基在基督里面永不摇动。感谢你的话语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启示，好使我们看见和明白，可以研读它，牢牢地记着它，最重要的是活出这个真理来。感谢你让我们在站立于根基当中，使我们能够对抗时代的思潮。天父啊，求你将话语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有刚强的心，有确据和意念，下定决心在这个世代做出改变。但愿这样的改变能够带领人认识耶稣基督，并且与他一同进入永恒的天家。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在真理的信心不是建基于教师身上，而是以神默示的话语为坚固的根基。您正在收听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讲题是正确活出话语。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保罗的告别之作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ghuo@r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r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正确活出话语》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